各位评审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阿基欧扎巴当，谢谢你收听我们的阿基欧 JP 要扎巴当哦，我是阿 J 酷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、分享有关于发音镜哦，要发现自己，也是要发现潜在自己里面的自己。OK， 我们会、围绕在这一个部分呢，来跟大家聊一聊哦。那说起发现自己呢，哦，我最近也是发现，原来我是那么爱国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来了韩国这么久的一段时间呢、才会想起哦，原来自己是那么爱国的。然后其实就不是想念马来西亚的 GST 或者是GVM 啦， GVM 就是一个英文字来的，大家猜一下。OK OK， 那、为什么会说我那么想念马来西亚呢？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你不会发现原来自己是这么思念着自己的国家的，然后来了其他的国家很久了过后呢，才会常常的想起哦，原来自己以前在自己的国家的时候，身边的所有的事物，包括人啊、食物啊、等等的文化啊，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也好，都是非常的想念的。所以我最近也是发现哦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想念马来西亚的食物，哎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爱马来西亚的食物的。我就算韩国料理，大家还蛮喜欢韩国料理吧，可是当你吃久了韩国料理的时候，我其实也是会蛮想念妈妈煮的菜，妈妈在马来西亚煮的菜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最近也是发现了另外一个我自己。OK， 那除此以外呢，也是要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呢能够更加的了解，因为自己呢都有好的个性还有不好的个性嘛。那好的个性还不错，那不好的个性如果带着一起生活的话，那就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果实，不好的效果咯。那人们呢也会常常的把自己不好的个性呢给忽略掉，所以呢就好像我老师教导我的这样子啊，在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坏的个性给记录下来，或者是把自己坏的脾气、坏的习惯啊全都写下来，然后一个一个去克服，一个一个的去解决，然后继续生活，这样子才可以哦。因为唯有这样子来生活的时候呢，才会慢慢的让自己呢变得更加的完全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现在来听一听歌，然后回来呢，我们才正式的进入正题。OK， 耶耶耶，欢迎继续的回来我们的 RGO 扎巴达，我是 RG 酷。那最近呢，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嘛，就非常的 hot， 就是我们的 Fast and Furious 7。那这一部电影的导演呢，就是很出名的 James Wan 啦。那 James Wan 呢，他是我的同乡来的，他是马来西亚出生的哦。但是呢，他十一岁那一年呢，就跟着父母移民到澳洲去了。那其实呢，他在拍《Fast and Furious 7》之前呢，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。那他最为人知的作品呢，就是那一部人人看了都会怕的恐怖片《The Conjuring》。有一个情景你一定记得的，就是有一个妈妈蒙着眼睛和女儿玩抓迷藏，然后呢听到女儿的掌声，然后呢她就走去那个衣橱的前面，然后准备要抓她，结果她的女儿在后面出来啊，不是前面的，然后她才发现原来她家有安装东西啊。OK， 恐怖嘞。那比这个更加梗的就是呢，就是他所导的那一篇恐怖系列 Saw。 其实我没有正式的看过这一部系列影片呢，我看我朋友看了，可是我在旁边看的，我就觉得这一部戏真的是超级变态又超级恐怖的，真的是好莱坞恐怖片的代表来的，这些系列里面，哎呦，非常的 非常的蛤蜊啦。那为什么他会做出这么不一样的这些恐怖片，这么毛骨悚然的感觉呢？那 James Wan 呢，之所以那么钟情于这些恐怖片呢，其实是有原因的。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老婆啊，他的妈妈的关系哦。那你不要误会哦，我不是说他妈妈很恐怖，然后像鬼这样一直吓人啊，而是因为他的妈妈呢，他本身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看那个恐怖的电影，然后呢，从小呢，他就给那个 James Wan 呢看看恐怖十足的那些动画也好啊，是影视的那些作品。那他被问到第一部看过的恐怖片是什么的时候，我想你一定是猜不到他讲什么。他说他第一部的恐怖片是 Disneyland 的，是 Disney 出品的哦，是白雪公主哦。那白雪公主怎么会是恐怖片呢？它不是童话故事吗？公主那么漂亮，七个小矮人又那么可爱，到底恐怖在什么地方？真的是不明白，是不是？那金川就说呢，他小时候觉得白雪公主的故事很黑暗，简直就被那个很恶毒的王后给吓坏了。然后一个女人竟然要挖白雪公主的心，而且、那个黑暗的森林啊，就是让他就觉得太过的毛骨悚然了。所以呢，他自己对于恐怖还有让自己的内心毛骨悚然的这个程度的话，其实有另外一套的想法。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头呢，全部都是都是比较另类的角度来出发的。因此呢，他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情节都是源由于生活的哦。比如说呢，男主角里面听到有人敲大门，然后突然间那个房子报警的系统呢又失灵哦，然后走到门口一看，门口居然开了，哇，恐怖到不懂谁进而来啊。那这种事情呢其实是真正的发生过的。然后呢 James Wan 其实他是从他的朋友听到这一个经历，于是呢他自己都吓到腿软了，所以呢他就决定把它拍成电影。所以呢他所给予观众的那种感觉呢是非常的真实，然后非常的就是进入生活当中的。那他厉害的创作就在于如此啦。那如果看了他的电影的这些情节，然后突然间就发生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的话，哇，更是吓死人哦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说这个呢？因为 James Wan 呢，他就是发觉到他自己内心里面对于自己来说最恐怖的东西是什么，到底什么是触碰到他的内心的。于是呢，他就把那一种感觉呢创造出一个情景，然后把它拍成电影，然后呢给大家带来这一种感觉啊。这个就是从他发现自己，然后把它呈现出来，来影响别人的一个部分哦。那他的创作呢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从自己来开始的。然后至于呢我自己呢，其实我是不会给钱来吓自己的啦。我真的是不了解那些愿意一直去看鬼戏来吓自己的人，我怎么会给钱来给吓自己呢？我是不会做这些傻事的。OK 啦，这一节就到此为止啦。待会回来的话，要跟你分享一些很有趣的内容哦，也是有讲到有一点血腥的东西的啦。好了啊，为了要让这种恐怖的气氛来缓和一下，我们现在来听 What a Beautiful Heaven。耶、yeah, 谢谢你继续的收听 JPL Chapadon， 我是 RJ Cool。 那上一节讲到鬼戏的东西嘛，然后这一节呢我们会讲有关于自杀的部分。我也不知道这么今天的稿好像有一点血腥哦啊，没关系， OK， 现在要认真一点啊。那自杀这一个事情的话，其实在现今的社会呢都越来越严重嘛。那有的是为情自杀啦，有的是压力所致啦，然后有的是一时意气，有没有？然后那其实这些自杀的这些种类的话也是非常的多啊，按照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，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款式的。那比较常见的有吊颈啦、烧炭啊、跳楼啊、跳海啊、跳桥啊，或者是跳就等等等等啦。那你有没有听过啦是用头盔来自杀的？那这个头盔自杀呢不是新款的哦，它是40年之久的历史古物哦。 啊，怎么说呢？那就要告诉你一个故事了。就这样的，最近呢，在网上就有一个故事在流传着，然后真的是让人难以置信一下的、哦。然后，这一个故事的主角，我们暂时还找不到那个事主到底是谁啦。那个故事呢是这样子的。那就有一个人发现了一个古老的箱子，然后那个箱子里面呢有一个机器，然后那个机器呢其实是一个头盔来的，然后这一个头盔呢有着八个洞，然后每一个洞的地方呢都突出了大约10公分的一个打出来的东西这样子哦，然后突出来的地方呢每一个里面都有装着一个空心的金属管的，然后每一个金属管里面都有着一颗1/3寸的子弹，然后那一个空心的金属管的尾端呢，就有一个就每一个空心管的尾端都有一个铁钉，啊，恐怖的东西来了啦 ，OK OK， 然后呢，这个洞呢，这些洞呢，总共有8个，就是呢有8个空心管，也就是有8个子弹孔。然后这些孔的尾端的那些铁钉呢，都是连接到一个电焊机上的。然后呢，就是一发的时候呢，这8颗子弹就会同时被点燃。然后呢，就这8颗点了，同时就会穿过那个自杀者的头脑。接着下来，那个头盔的表面呢是用玻璃纤维来覆盖着的哦，所以那些子弹呢穿过他的头脑过后呢，就不会从那个头盔穿出去。哎呀，是不是设计得很周到呢？啊，他其实也是一个天才来的，他不只是在设计方面是天才，他对于我们人体的构造的话其实也是有一定的了解，他就为了让这一个自杀的仪器能够达到 100% 的效果的话，他在于我们头部的前方，也就是我们头额的这个部分呢，其实也是头部的骨头最硬的部分，他就在这最硬的部分呢设计了3个子弹孔哦，就是同时这3个子弹孔就射进自己的头部的前方，然后让这一个自杀行动一定要成功就对了。那他呢也有 backup plan 哦，然后万一那个电焊机就是没有以电力来点燃那个子弹的话，它也是在头部的顶端这里呢，就设计了一个那个手动的装置来发动子弹的。哇，它的设计简直就是完美啊！所以呢，网上有很多人呢都在讲说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一个天才来的，不是开玩笑的天才哦，是40年前所创作的一个仪器哦，竟然可以这么周到的被设计出来，真的是网上有很多人都非常的佩服他哦。可是非常的可惜的就是他把他的决心呢用在结束自己的生命上。Come on， 他大可以把这8把枪来创造出一片天，好不好？就好像9把刀也可以杀出一片天一般，有没有？他这8把枪的话是。如果好好的运用他自己的创作的能力啊，好好的运用他自己所拥有的能力的话，还有自己的创意的话，啊，搞不好真的是能够有一番作为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，不只是因为他，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故事嘛。那也希望大家在生活中好好的运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还有创意，然后逃避而放弃呢，绝对不是解决的方案来的。主啊，我真心的祷告，希望主能够引导每一个人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发现自己的特质，然后好好的使用自己的特质还有能力来开创美丽的历史，好不好？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帮忙，阿门。OK， 不要再让感伤的故事流传下去了。OK 啦，我们这一节就到此为止了。我们待会回来的话有马来站哦 ，See you later。耶、yeah, ，谢谢你继续的收听 RGOJPR， 我是 RJ Cool。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马来站的时刻了。巴拉马来站。OK， 今天的马来站会说些什么嘞？ 啊，今天会跟大家讲鬼哦，整集呢都是讲非常恐怖了，又讲鬼，又讲自杀，然后现在又讲鬼啊，不是啦，这个是比较好笑一点的鬼。OK 呢，然后大家听到鬼的话就会知道啊 ，other than 那个显示鬼啊、吸钱鬼啊，或者是油炸鬼。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本土的人呢，都常常用鬼的哦。然后第一个运用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称呼就是异于我们本族的人的话，我们就会称他为鬼。那、啊、比如说黑人的话，原本就是黑人嘛，可是我们就会讲他说黑鬼。然后马来人的话，明明是马来人嘛，可是我们就会叫马来鬼。或者是好像香港一般就会叫鬼楼嘛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看到印度人的时候，可能也会叫印度鬼。然后叫鬼呢，就不是歧视的意思啦，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就是异于自己的本族嘛，所以称他们为鬼。可是渐渐的，这种用法的话，就已经被平民化了。然后其实没有歧视的味道在里面的，就是只是一个称呼而已。所以呢for example， 就是哇，整条街。很多黑鬼、马来鬼、鬼佬啊，或者是印度鬼走来走去哦，啊，就是这样子来用了。OK， 就是称呼异于自己本族的人。OK， 就是称他为鬼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鬼呢，第二种用法就是夸张的意思啊，比如说等一个朋友等了很久的话，就会问怎么这样鬼久的，就为什么那么夸张的久啊？我们就会讲成。为什么这样鬼酒的？然后那鬼呢，就是有夸张的含义在里面，就是怎么这样鬼长的排长龙排到，怎么这样鬼什么，怎么这样鬼什么什么？然后鬼呢前面呢一定要这样，然后把它变成酱汁的酱，然后酱鬼啊。通常是这样子来搭配的啦。然后第三个呢，我们会问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是朋友和朋友之间呢、啊，比较普遍一点。然后问你什么事情的时候呢，也是会问什么鬼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是不是很正式的一个用语啦。不过我们会这样子来问，就是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或者是你遇到什么事情啊，就是你遇到怎么样的状况啊，不是人啊，是事情的意思，就是什么鬼。这个就是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马来赞啊，就是有三个用途哦。第一个就是称自己本族以外的人为鬼，不建议大家用啊，不过大家懂就好咯。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夸张的意思，然后第三个就是事情的意思。 OK， 鬼还蛮好用的哦。OK， 然后待会回来我们会来做 ending 一下啊，然后跟鬼也好像也是有关的。 See you later. Bye。耶、yeah, ，时间过得真系快，又系时候讲拜拜。现在呢，就是最后一节的时候啦。谢谢你继续的收听 RGOJPL， 我是 RJ 酷。然后前一阵子清明节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就跟着父母亲都去扫墓了嘛。然后也是有就是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在网上面流传。就是扫墓啦，我们懂，都是不仅仅是仪式，其实它更多是我们对已故的亲人们献上思念啊，还有敬意的一个节日嘛。那但是呢，现代的这个社会的科技竟然发展到，就是连拜山都可以很 high tech 了哦。怎么说呢？就在中国的那个重庆的洋人街里面呢，就有工作人员呢特别的摆放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，还有重庆大爆炸惨案的等等曾经发生过的那个重大的惨案呢的 QR code 的墓碑哦。然后怎么说 QR code 呢？就是这些所谓的墓碑上面呢就有一个 QR code 在那边连着哦，就是你用你的手机呢去准准的给它 scan 一下的话哦，就是这样子就算是帮他拜山，然后就是帮他扫位啦。而且呢他真的是很 high tech 的，只要你 scan 一下的话哦scan 一下这个 QR code 哦，你就能够选择你要为这一些遇难的这些罹难者啊，你要给他献花，你要给他点蜡烛啊，你要给他撞钟啊，或者是你要给他上香。总之呢一点都不马虎的哦，都是样样非常的齐全哦。但是啦，最重要的不是做这些仪式啦，更加为重要的就是能够让我们更加了解到里面背后的历史的故事，对不对？
然后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科技的发达的关系而埋没了自己的文化，而让自己呢也是变得真的是完全的科技化了，好不好？那希望每一位呢都能够好好的了解自己的文化，好好了解自己的民族的情谊，好好的了解自己来过生活。希望今天所有为大家带来的这些故事还有新闻的话，让大家也是能够懂多一点点。然后希望我们下一集的贾巴郎再见吧。谢谢你收听，谢谢，拜拜。